內觀十日課程第十日 Cantonese 10 Day Discourse Days 10第十日完咗，聽朝七點半或者係八點呢，呢個十日嘅課程就結束啦。所以今晚我哋複習你哋喺呢度十日嘅修練，如果有唔清楚嘅地方可以澄清，如果已經清楚就會更加清楚。所以我哋嚟複習一下你哋所學過嘅嘢。當然呢個修行嘅方法係非常深入，你哋喺呢度十日所學嘅，只是在这个道上行了几步，这条路还有很长。我们不是探讨有关这个方法太深入的观点，因为根据传统，理论和实践是要并进的。你们实践了多少呢，你就应该理解多少理论。你了解多少理论呢，你就应该实践多少。所以我们来复习一下你们在这十日里面所做的、所练习的。課程一開始，你哋所做嘅第一件事就係皈依三寶。三寶就係佛寶、法寶、僧寶。所謂寶咧，係指非常珍貴嘅特質。我哋皈依佛陀嘅特質，唔係佛陀呢個人，而係佛陀嘅特質、法嘅特質、僧嘅特質。好不幸咧，呢種皈依三寶嘅傳統而變成用嚟勸人啊！改变宗教信仰。佛陀对这些完全没兴趣，任何真正解脱、真正觉悟的人，和这些改变宗教信仰的事是完全没关系的。要些人从某个宗教改信另一个宗教，有什么好处呢？如果全国、全世界的人都自己称为佛教徒，但是不修戒、思量、定、什麼的為單人，他們能夠得到什麼呢？如果那些人不叫自己做佛教徒，他們只是收集戒、思量、定、什麼的為單人，他們的生命就會變得更美好，每個人都會更加快樂、更加和諧，對自己有益，對其他人有益，生命將變得有價值。法是过着适当的生活，和那些有组织的宗教完全没有关系。佛陀的特质、法的特质、僧的特质，其中法是最重要的。所以佛陀不断地说，你必须以法为依归。
Dhamma Saranam。
你必须建造法的道聚作为庇护。
Dhamma Deepa。
咩系法呢？唔系写喺经文里面嘅系法，唔系听到你老师佛陀或者系边个开悟者讲嘅法呢，唔系嗰个法，而系你自己修炼嘅法，先正系你嘅法。这个法可以俾你所有嘅保护同埋庇护，所以佛陀不断咁话：
Atta Saranam，
归依自己
；Atta Deepa，
自己作个岛作为庇护。培养你内在的法，你自己由内培养的法，才是你真正的依归，其他都不是。佛陀并不想建立宗派，但很不幸呢，有许多宗派呢就以他的名字成立了，因而失去了法的纯正。普通东行的法才能够保持纯正，一旦成为了派别呢，法就失去了它的本质。一个开悟者对宗派主义是不会有兴趣，他发现了普遍通行的自然法则，他解释给大家知，并教导大家将自然的法则应用在生活当中，这些就是法，不是仪式，不是某个宗教的祭典，不是某个宗教的哲学信仰，这些都不是。这个是法则，普遍部回教徒或者是犹太教徒完全没有任何的分别。自然的法则就是自然的法则，当你违反了自然的法则，你当下就受到惩罚。如果你的生活合乎自然的法则，你当下就得到回报。 你生活会非常咁快乐。而呢啲法则就系适用于每一个人嘅。呢啲就系佛陀嘅法言。无论有冇佛陀，呢、这个法都存在。即使喺佛陀之前，法则已经存在。如果有人违反法，如果佢生起愤怒、憎恨、恶意、仇恨、激情、恐惧、自大，心有咗不正嘅烦恼，自然嘅法则呢，就系当下开始惩罚佢。而呢个法则系佛陀之前就已经系咁样，佛陀在世都系咁样，佛陀之后亦都系，而且将来亦都会继续。所以佛陀话：，
依实坦无萨难达努，萨那顿
嘅意思系永恒啊。自然法则始终存在，有冇佛陀都一样。任何人只要脱离不正嘅烦恼咧，自然嘅法则就开始俾佢回报，佢就开始过住解脱、快乐同埋和谐嘅生活，对自己同其他人都有益。喺佛陀之前已经系咁，佛陀在世都系咁，佛灭后亦都系咁嘅。佛陀发现咗呢个法则，应用喺自己嘅生命而得到解脱，然后出于慈悲，佢开始传俾其他人，传俾其他人。呢、这个法则一直系普遍通行，佢必须具普遍性，否则佢就会失去咗功效。佛陀对建立宗派并冇兴趣，有好多次佢同啲人讲：你哋是否做我嘅徒弟？我唔感兴趣。你哋是否离开你哋嘅现有上司？我都唔感兴趣。你哋心中有个目标，一个发心修行嘅人，无论系出家人或者系在家人，生命中都有个目标嘅，从不正嘅烦恼解脱。我就系要帮你哋达到呢个目标，我可以教你呢个方法，实践呢个方法，你就可以从不正嘅烦恼嘅束缚中解脱，就系咁多。我只是对这些事情有兴趣。佛陀是非常超然的。在佛陀就要隐别之前，他说：我不依赖僧人，我不依赖他们，这些出家僧众，这些圣洁的人，我不依赖他们，而他们亦都不依赖我，每个人都只能够依靠自己，依靠法。法是普遍同行，与宗派主义没有任何的关系。呢啲就系你哋嚟呢度嘅练习。佛陀之所以系佛陀，因为佢完全安住于法。如果冇法咧，一个人即使自称我系佛陀，我系佛陀，佢仍然唔系佛陀，完全同佛陀冇关。僧人之所以为僧人，圣人之所以为圣人，都因为佢哋安住于法，否则佢就唔系僧人。我哋必须好好记住噃。当我们皈依三宝，事实上我们是皈依法，并且要在心里面培养正法。我们要彻底了解，我在心里面培养正法，只有这个法能够帮助我，能够给我所有的安全，能够给我所有的庇护，能够给我所有的庇护。除了法之外，其他都不会帮到我的。有了这样的理解，先至系真正归于佛，法僧归于佢哋珍贵嘅特质。但同时咧，要认清楚，任何人走喺法嘅道路，即系净化心灵。我哋可以利用某啲嘅标准嘅，去衡量呢个人系唔系真正喺法嘅道路上前进。其中一个标准系开始发展两种必要嘅特质。如果这个人没有开始这两种的特质，那他只是在这里玩智力的游戏、感情的游戏或者是信仰的游戏。这些和法没有任何的关系。这个人不是在这里修行。这两个特质是什么呢？第一个特质是服务他人而不求任何回报的意愿。期望任何物质的报酬当然不可以了，但即使希望得到一些名声、身份、权力、地位，哦，都不可以的。这样即是这个人并没有了解法。法只是付出， 只是分享个人的经验。一个人获得了这么多法的利益，就想服务他人，将法传给其他人。这个人是不是有这样的特质呢？如果没有开发这个特质，那就有些问题了。这个人还是自我中心，即使他追求解脱，都只是他自己的解脱，其他人和我有什么关系？这样正法就还未开始，他过的仍然是自我中心的生活。当自我开始消融，消融，这个人就会觉得，我可以怎样帮助其他人呢？怎样可以令更多人得到法呢？这个是第一个特质，是法众服务他人而不求任何的回报。第二个特质是感恩的心，这点非常重要的。即使人家只是给你很少的东西，你都应该有感恩的心。现在你得到法，虽然你自己本人还未归依佛，但你已经由佛陀那里得到法，这个引领你解脱，令你受益的法。如果你对佛陀这个人一点感恩的心都没有，这样你还未开发这个特质的。要成 Buddha 佛是非常困难，必须生生世世持续发展
Parami
十波罗蜜。我们昨天所讲的 Parami 十波罗蜜要积聚很多，要很多才可以完全解脱的，那是要用很多生的时间。一个人持续这么做，不只是为了解脱自己，如果只是为了解脱自己，可以积聚较少的 Parami 十波罗蜜，那那个人都可以得到解脱。但要达到
Samma Sambuddha
三藐三菩提，当一个人要完全开悟并且可以服务他人，那就要更深入更大量地开发十波罗蜜。要达到这个目标，生生世世都要有慈悲心，即使未完全开悟都已经有了这样的慈悲。我要为众生的利益而在法中长成，当然我自己将会得到解脱，但亦都是为了他人的利益，众生的利益。如果他不是这么辛苦努力，他不会成为三藐三菩提。
Samma Sambuddha。
即使他成为三藐三菩提，如果他不传法，我们怎可以获得到法呢？我们不可以得到法的。如果他决定，好了，我现在已经完全解脱，为什么还要花时间在这些世俗的人身上呢？他们不了解法，我最好去喜马拉雅山找个山洞住，在我余生享受涅槃、涅槃那自在的喜乐，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花时间在这些人身上呢？如果是这样，他就不会成为佛陀。出于慈悲，整整45年，由35岁完全解脱开始，一直至到80岁去世，整整45年，佛陀在这里服务众生，日以继夜服务众生，并且无论他训练哪个呢，他都会叫这10个训练的人出去传法，为了其他人的利益。
Bahujana hitaya, bahujana sukhaya。
为了其他人的快乐，为了其他人的利益，不要要求任何的回报，只是出于慈悲，在法中服务众生，在法中服务众生。就是这样，法开始传开去，然后由老师到学生，由老师到学生，一代传一代。法的原始纯正保持了25个世纪，并不容易的。所以所有那些老师，历代的老师，他们保持了法的纯正，我们对他们感到非常感激，对佛陀的感恩，对这些保持法的原始纯正的历代老师感恩。要保持法的原始纯正非常困难，那些人为了满足门徒而染污法，如果有个门徒要他的这样教，好了，就随便你。我本来是做生意，所以很清楚怎样令客户满意的。顾客永远是对的客户之上。如果个顾客想这样，好了，就这样了。如果他想这样，好了，就这样了。但是这样做就不是法的老师。数量 是没有意思的，品质才是重要。即使只有很少的修行人，都应该照正确的方法修行。一个人的努力不是为了取悦别人的，而是帮助别人。
Bahujana hita ya bahujana sukhai。
这整体历代的老师，他们保持法的原始纯正，我们对他们是非常感激的。这就是对佛陀感恩的特质。我们不是皈依佛陀这个人，不要想着他会解脱我，我已经皈依了佛了，所以我现在可以为所欲为，而佛陀会解脱我的。不是这样，这不是法，这是违反法。你必须自己解脱自己。佛陀只能够指出条路，他已经指出了条路了，亦都教了方法。我们现在得到这个方法，是因为历代老师保持了他原始的纯正。你们必须努力地用功，在法中长成并得到解脱。但感恩的心是很重要的，所以我们要皈依三宝。然后你们受持了五戒，要了解五戒是内观修行的一部分。修行方法有很多，即使25个世纪前，当佛陀在世就有很多修行的方法，老师都很多的。在当时有六位老师非常有名，这六位老师里面只有一位跟佛陀一样那么重视施纳戒律的，其他的老师为了取悦顾客，他们教他们，你们可以为所欲为，如果你们想犯戒律就随便犯戒律施纳，如果你们想感官享受随便啦，如果你要享受随便啦，真是有这么疯狂的事的。但他们还宣布，我是佛陀 Buddha， 我完全解脱，完全开悟。大家就很快忘记了他们了。当然当他们再生，他们颇受欢迎，还维持了一段时间。啲人会想，咁好容易，你可以犯戒施纳，而且为所欲为，而仍然可以解脱，太好了，呢条路真系好啊！但最后呢啲系不正嘅法，佢唔能够俾你法嘅真正利益。所以当时即使到而家，可能有啲老师会话你知，施纳戒唔重要嘅，但系对纯正嘅法嚟讲，施纳戒系最重要嘅。有些人一直在度犯戒施纳，他们想着仍然可以在法中长成，这是不可能的。即使进展得很慢无所谓，但你的持戒施纳必须完整无缺，必须完整无缺。这个基础不应该减弱，不是因为佛陀这样讲，也不是因为经典这样讲。到底这个修行方法的目的是为了什么呢？这个修行方法是要净化内心的最深层、最底层。每当你犯了施纳五戒的任何一条戒，你的心里面就会形成和生起大量的不净烦恼。当你杀生，你就会产生了愤怒、憎恨、负面的情绪，所以你才至杀生。当你偷窃，你会生起了贪婪、贪爱，所以你先正偷窃。当你有不正当的性行为，你会生起很强烈的激情，所以你先正有不正当的性行为。每一个戒施纳都是这样，每当你犯了一种戒施纳，你就会在心里面产生了很多不正的烦恼。你来这里就是为了练习净化内心。如果你继续掩护心的纯正，你怎样可以进步呢？没了施纳戒律，你甚至不可以继续下一步萨玛迪定。一般人都可以练习普通的定萨玛迪，但只有正定萨玛萨玛迪才可以带你到智慧攀日的领域，而最终得到解脱。如果你持续犯戒施纳，就不可以达到这个目标。你必须要守戒施纳，而要守戒施纳，你必须用适合的方法控制个心，成为心的主人。那现在我们应该先练习控制个心啊， 抑或应该先练习持戒斯拉呢？好难决定，先准备马再准备车啊，抑或先准备车再准备马，好难决定。为了提供解脱的办法呢，好似呢一种嘅课程系佛陀时代已经有噶啦。你嚟参加呢种课程，由于环境同埋紧密嘅课程安排，由朝早4点、4点半，一直到晚上9点、9点半，你冇乜机会犯戒施勒。你咁忙，点可能犯戒施勒呢？你守戒施勒，同时练习 samadhi 定，而且你嘅 samadhi 定系正定。Sama Samadhi， 正確的定 Samadhi， 练习混习了假象、妄想或者幻想的 Samadhi 是可以不需要持戒的。练习混习了声音、形象、贪爱、憎恨的 Samadhi 是可以不需要持戒的。但是如果要培养以自身实相为基础的 Samadhi， 没有贪爱亦没有憎恨，戒律施勒是绝对必要的，所以这种课程可以帮你。持戒施勒是为了定 Samadhi， 好的定 Samadhi 是为了智慧 Panya。 我之前讲过，印度在佛陀之前就有人练习定 Samadhi， 在佛陀之前和佛陀在世就有老师教导戒律施勒。戒律施勒呢并不是由佛陀开始教的，同样定 Samadhi 亦都早就有，不是由佛陀开始教的。佛陀自己在成布达佛之前，曾经跟过两位老师学习很深入的 Samadhi， 第七禅定 Jhana 和第八禅定 Jhana， 这些现在在印度和全世界都已经完全失传。他学到这些高层次的 Samadhi，但这些都不正确。他发现这些的 Samadhi 不能够消除内心所有的不正烦恼，所以他必须努力地培养智慧 Panya。 当时印度已经有智慧 Panya 的学说，甚至在佛陀之前、佛陀在世以及佛陀之后，但是这种智慧 Panya 只是文慧
Sutamaya Panya，
用阅读、讨论、谈论的方法，或者是思维，用智力思考的方法，但是没有修为。怎样将智慧 Panya 应用在生活上？怎样过住智慧 Panya 的生活？怎样有生活的智慧 Panya 呢？这些早已经失传，这些就是佛陀的贡献。发现更纯正的定 Samadhi 亦都是佛陀的贡献。修定的所缘对象去除了无明，每个人致力于自身的实相，呼吸自然出来的呼吸感受，自己身心的自然感受。每个人都致力于实相，实相自己的实相，无幻觉，无妄想，无贪爱，无憎恨。定 Samadhi 成为正确的定 Samadhi， 智慧 Panya 亦成为正确的智慧 Panya。 如果你真的想在这条路前进，你就必须记住要保持这个法的纯正。你来参加十日的课程，给这个方法公平的检验和尝试机会，十日后你就是自己的主人。如果你觉得这个方法好，咁就唔好侵袭其他嘢，保持佢嘅纯正。咁乜嘢系呢个法嘅纯正呢？当你练习定 Samadhi 系用呼吸开始，有好多修定 Samadhi 嘅方法都系借助呼吸嘅。某啲方法教人调整呼吸啊，控制呼吸啊，呢啲方法都有佢嘅优点。我哋唔系喺呢度批评其他嘅方法，但内观嘅方法就系只系用自己嘅呼吸，自然咁吸入，自然咁呼出。喺提到整条修行道路方面，佛陀用咗
yatha bhuta
如实呢个字，唔系如你所喜欢，而系如实嘅，唔系创造出嚟嘅实相，唔系人为嘅实相， 唔系加强嘅实相，而系自然嘅实相，系每个当下发生，每个当下显现嘅样。你而家喺度观察呼吸，自然嘅呼吸。如果系深嘅，你就接受呢个事实，佢系深嘅；如果佢系浅嘅，就接受呢个事实，佢系浅嘅。如果经过左鼻孔或者系右鼻孔或者系两个鼻孔，如果系浅呼吸，就唔好尝试令佢变成深嘅呼吸；如果系深嘅呼吸，就唔好尝试令佢变成浅嘅呼吸。如果呼吸经过左鼻孔，唔好尝试改变佢成为右鼻孔；如果系右鼻孔咧，就唔好尝试改变佢成为左鼻孔啦。只要如实咁样接受事实，如实。如实，当然对新的学员来讲，有时呼吸好细微，你不能够察觉到气息的出入。在这样的情况，你可以稍微加重几次的呼吸，有意识地刻意地呼吸，但只是可以做几次，只是几次。你不应该成日用这些作为修订的对象，只是几次，然后你应该回来自然正常轻柔的呼吸。如果呼吸是浅的，那就是浅的；如果是轻的，那就是轻的。你必须培养你的觉知到最轻柔、最浅、最小的呼吸能力，这样可以令你的心变得敏锐。另一个重要的事是，当你觉知呼吸的出入，你必须将注意力放在一个小范围内，范围越小，心就可以变得更敏锐。如果你是选择将注意力放在身上一个较大的部位去感觉呼吸的出入，你可以集中你的注意力，但是心不会变得敏锐，可以察觉身上的细微的感受的。所以佛陀说，将注意力放在鼻孔前面的部位，集中在这个部位，持续地观察呼吸的出入，这会帮到你的。在三日内呢，可以开始感觉到某些部位，并且在第四日或者是第五日，令你的心变得敏锐到可以开始感觉到全身各部的感受。所以这个部位是非常重要的，你必须继续在鼻孔入口处这个小部位努力用功。自然的呼吸，纯粹的呼吸，只是呼吸，除了呼吸就没有其他东西了，不要念诵。我完全了解，如果随住呼吸心里面念诵某啲字句呢，你个心会容易啲专注。唔好想象，唔好观想，我完全了解，如果观想一啲形象啊，某个神、某个宗教嘅始创人、某个圣人、某个觉悟者、某个你信赖嘅人呢，如果你继续观想一啲形象呢，你个心会专注，但係你会错失咗内观。内观禁止所有的观想，禁止所有的念诵，禁止所有的想象。每个人只要观察不断显现的自身的自然实相，就是这样。禁止念诵的原因之一是，通常这些字句呢，都是某个神、某个宗教始创人的名字，属于某个宗派的。某个宗派非常崇拜这些神的名字，其他的宗派的人是不会念诵的。法必须是普遍通行，因为我们的痛苦是共通的。当心变得了不纯正，人就开始体验了痛苦。这个痛苦并不属于某个宗派、某个团体、某个国家、某个性别。这个痛苦是属于全人类共通，所以治疗的方法也都必须是共通的。宗派的疗法呢，不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当你用一些字句，而这些字句是属于某个宗派，那它不可以是共通的办法。或者你用某个神、某个宗教人物的形象，那也都是跟某个宗派有关，这些是一个原因。但是还有一个比较微妙的原因，有时有学生跟我说，我想用念诵的方法，因为呢念诵可以令我比较容易专心。我不用任何的中炮字句，我用当气息进入呢，我就数一；气息出去我就数二； 咁系普遍共通，任何人都可以念一二一二或者系出入出入。呢个点解呢？因为如果你持续咁样重复任何嘅字句，呢啲字句咧就会变得显著，变得重要。咁你就会完全忘记观察呼吸，你嘅心会因为呢啲嘅字而变得专注。假设你喺度重复呢啲字，唔理气息有冇入嚟，你都话入；唔理气息有冇出去，你都话出。于是乎，出入、出入、出入，你完全忘记咗呼吸嘅事。一二一二都一样，你完全忘记观察呼吸，咁就失去咗意义噶啦。我哋唔单止要令心专注，我哋嘅目标系要了解我哋自己身心结构嘅实相，佢哋嘅互动系点样进行？你必须能够各知感受。如果你一直重复一二一二出入出入，心会专注，但你唔能够各知感受，所以你唔会了解内在所发生嘅事，你会错失好重要嘅事，你会错失内观，因此唔好念诵。念诵带嚟另一个困难系，你一直咁不断咁重复某个字，而每个字都有佢自己嘅波动。Mantra 咒语大师咧发现咗某啲字里边有强烈嘅波动，就好似你敲锣咧会产生咗强嘅波动。一啲字好似 Om In Ring Cling 呢啲字咧叫做
Bija Mantra。
如果你重复呢啲字咧，你身上就会产生咗强烈嘅波动，你嘅心好容易专注，你成个人都会被卷入呢啲波动里面。但系要了解，呢啲系制造出嚟嘅波动，系人造嘅波动，你会错失咗自然嘅波动，而内观要你体验自然嘅波动。呢啲制造出嚟嘅波动咧，有样嘅好处，就系阻止唔好嘅波动入嚟。佢哋就好似一个盾可以保护你，但佢哋亦都非常有害嘅噃，因为佢哋变成一个大障碍，佢哋令你冇法子感觉到你内心深层嘅波动。当你愤怒嘅时候有咩发生？当你激情嘅时候有咩发生？当你恐惧呢？当你生起咗自大呢？了解呢啲更重要，因为你必须由呢啲不正嘅烦恼解脱出嚟。一直重复某个字句令你产生咗某种波动，但嗰啲人为制出嚟嘅波动，呢啲系人为嘅实相，令你错失咗更深层嘅实相。因此唔好念诵，我哋系禁止念诵嘅。同样嘅道理，唔好观想。内观嘅方法会带你由表面嘅实相，表面坚固嘅实相，进入越嚟越微细、微细、微细嘅实相。例如，当你开始练习内观咧，身体系坚固嘅，持续不断咁练习咧，身体会变成大量嘅波动，大量嘅原子波动。呢啲系坚实嘅身体嘅终究真相。假如你观想一个想象嘅坚固嘅形象，除非你将佢分解，除非佢溶解成为波动，否则我哋目标咧就无法子达到。点解要创造一啲嘢，然后将佢消融？创造然后将佢消融呢？你已经有好多坚实嘅部分，要消融佢哋已经好难，所以唔好想象或者系观想，只系去经验当下每刻感受。
一他不得。
如实咁去经验，唔系
他觉得，
唔系
亦他觉得，
唔系你创造嘅，而系你所体验到嘅自然波动、自然嘅感受。呢啲会带嚟你到真正嘅智慧。攀呀，你开始体验整个身体，你观察感受，了解佢嘅本质，生起灭去，生起灭去嘅本质。如果你唔了解每个波动生起灭去嘅特性，咁样每个感受都可能令你生起咗贪爱同埋憎恨嘅。呢啲喺一生中不断发生，生生世世 感受永远存在。你深处的心，所谓潜意识的心，一直都在度觉知这些感受。这些感受一是愉快，一是不愉快。当他们愉快，这部分的心呢就不断反应贪爱、贪爱、贪爱。如果是不愉快呢，心就反应憎恨、憎恨、憎恨。内心这个部位，即是心的根部呢，就会变成自己习性模式的奴隶，日夜不停以贪爱或者憎恨反应，贪爱或者憎恨，贪爱或者憎恨。表层的心会受到内心心部根部的影响。如果你尝试矫正你表层的心，可能可以成功一阵，但是如果根部是不健康，你整个心都不会健康的。这些是佛陀的发言。在佛陀之前、佛陀在世以及佛陀灭后，有很多老师。印度是一个很古老亦都是很注重心灵的土地，有很多净化心灵解脱人生的实验呢曾经在这里进行。但我们发现所有的老师，佛陀之前、佛陀在世和佛陀灭后的老师都讲同一的话，你必须脱离贪爱，你必须脱离憎恨，你必须脱离无明，只有这样你才可以解脱。贪爱，你贪爱什么呢？憎恨，你憎恨什么呢？这些六个感官门户和它相对的对象，你不要对任何的对象产生贪爱。眼睛看到这些形状、外形、颜色或者光线，如果你喜欢就会生起了贪爱，如果你不喜欢就会产生了憎恨。耳朵听到的声音，如果你喜欢就会产生贪爱，如果你不喜欢就会生起憎恨。就是这样，被闻到的气味、舌头尝到的味道、身体感觉到的接触、身心起的念法或者情绪。关于这六种对象，每位心灵老师都会说，不要沉迷在这些感官的对象，否则你永远不能够解脱离这些沉迷的。佛陀都是这样说，但他比其他人更进一步，只有他更深入，因为他没有从任何的信仰或者哲学入手。他放低所有的信仰，他没有批评这些信仰，他只是放低他，好像科学家一样开始探究身心的实相，探究痛苦的根源。他不断地观察真相，观察真相，他达到了
生起地呢班车乌巴丹看得独克
这个阶段。
生起地呢
是很深的层面，简单地说呢，他探索了五个
看得
云，这五个积聚。色云呢是物质的积聚，整个身体组织大量的次原子 Calipers 生起灭去，生起灭去。而另外的四种积聚，认知的部分、识别的部分、感受的部分以及反应的部分，所有这五蕴聚合一起呢，我们就产生了无明。我、我、我是这个身体，我在这里认知，这些都是我的认知。我在这里感受，这些是我的感受。我的反应，这些是我的反应。这个我，我的是
乌巴丹
执着，对五蕴产生极大的执着。由于极大的执着，这五蕴继续生起，并且倍增倍增，习性反应 Sankaras 继续增加，你的痛苦亦都继续增加。在经验层面上，我们可以了解这些就是烦恼的开始。佛陀检视了整个身心的结构，在这个层面上可以清楚看到这五蕴怎样分别起作用。内观可以带你到那个层次，如果你开始玩游戏，偏爱某些特别的感受，那你会忘记分开解剖和了解身心的本质。身心是怎样互动，他们怎样互相影响，又怎样被对方影响，这些对你都会变得不重要。于是当你有愉悦的感受，你只会洋洋得意， 当你有不如意的感受，就变得非常沮丧。佛陀带领我们检视感受 Vedana， 我们不应该玩感受的游戏，我们的目标是脱离感官的对象，并且停止生起贪爱和憎恨，这些是所有心灵导师的教导，但他们只是在表面的层次上面教导，不要沉迷在这个感官对象和那些感官的对象。佛陀呢就更深入，他发现我们不是由于这些外在的事物而生起贪爱和憎恨，在外在的事物和贪嗔之间呢，还有一些东西连接着的，这些就是在我们身体上面的感受。当我们接触到任何的事物，身体上都会有感受，心的另一部分呢就会评价感受了，非常好非常差，感受就变成了愉快或者是不愉快，然后先正由
Vedana Pachaya Tanha，
然后先至由贪爱或者是憎恨。如果没有觉知到这个连接呢，那你只是在表层上面用功夫而已，在心的表层去除贪爱和憎恨是好的，净化了心的知识性层面，那没什么问题。但如果你只是净化了知识性的层面，你就会遗留了心的深层。佛陀教导大家怎样进入心的深层，并且在感受上面用功。所以要跟随佛陀教导练习内观的人，要跟随内观正确练习的人，就不可以忘记感受 Vedana， 身体上的感受。如果你忘记了身上面的感受，只是觉知外在的一切事物，那是可以令你的心专注，令你的心保持表层的纯净，但只是这样你会错失心的最深层。在感受上用功是净化心的最深根部，所以记住，当你修行内观，感受就是重要的一部分，不断这样理解感受的本真，无论是愉快或者是不愉快，持续练习和体验，即使感受几不愉快，迟早你会了解，看看它生起了那一阵，它就会灭去，它不是永恒不变的。当感受变成极微细的震动，啲微细的波动都是一样，生起灭去，生起灭去，哦，这些都是无常，这些是每个感受的本质，因为这些是整个身体结构的本质，这些是整个心的结构的本质。感受只不过是身和心接触的产品，身和心不断地生起灭去，感受亦都不断地生起灭去，这些是你亲身体验到，不是玩紧智力的游戏，不是因为佛陀讲你就接受，当你继续这样体验体验，就变成修所成为了 Bhavana Maya Panya， 你现在实实在在体验着这个实相，它不只是思考的智慧 Sutta Maya Panya， 不只是一种理论，你有实际的体验了解，而你亦都开始改变你心最深层的习性模式。有一点要了解并记住，任何时候感受生起，你未必可以咁理想，每次都不起反应，这个是很高的层次，但是最终我们都要达到这个层次，目标很清晰，对任何感受我都不会以贪爱或者憎恨反应，即使我起了反应，我都会很快回复平衡的。可能有个很愉快的感受产生了，你开始反应，啊，好美妙啊，这样真的好啊，我身体有股流动，我现在身体有股流动，很快你就回复平衡，哦，但是这些都是无常，贪爱有什么好处呢？然后突然间的感受又变得很不愉快， 而且你以憎恨反应，好快你又恢复咗智慧。哦，唔好咁啊！呢啲都系无常，唔好憎恨，唔好憎恨。就系咁样，你学习喺 Anicca 无常中长成，培养对 Anicca 无常嘅智慧，你不断咁进步，进步。呢啲系内观嘅基本原则。如果你忽略咗呢啲原则，你就冇法获得应有嘅成果。呢整个方法会令你即时得到成效嘅，并唔系死后先正可以获得利益。毫无疑问，死后当然亦都会得到利益。生命之流由过去到未来，但系我哋流到最终嘅目标先至停止。但系如果你正确咁修行咧，在生命流程期间都会得到利益的。在今生当下就会得到利益。如果没有，就是出了问题。如果你的生活没有变得更好，那一定有问题。有问题的意思是你的练习方法不正确。这个方法在过去25个世纪已经帮助了很多人。现在仍然是帮助很多人。所以这个方法本身是没有问题的。可能是在练习上面出现了问题。所以去找你的老师，做你老师或者是导师，看看哪里出错。为什么我没有得到利益？为什么我的愤怒没有减少，激情没有减少，自我没有减少？为什么我的不正没有减少？一定有些地方出错。不断地检视你自己，不要期望魔术或者是奇迹的出现。以为上了十日课程，你就不会再有贪爱，再不会有憎恨，那是不可能。如果真的有，那我就恭喜你，非常好。这些是要很久的时间，这条路很长很长。如果你了解这条路是应该怎样走，如果你的方向走法都对，这样好的结果一定会出现，一定会出现的。我自己觉得很幸运，好幸运接触到呢条路，好幸运我生喺缅甸有法嘅地方。内观喺印度已经失传咗好耐，喺佛灭之后500年内，这个方法帮助咗好多印度人。但逐渐由于无名，由于既得嘅利益，啲人开始厌恶呢个方法。佢哋侵袭咗呢样，侵袭咗嗰样。当你开始侵袭咗其他嘢咧，就染污了这个方法，它就失去了功效，修行的人就得不到应有的成果，而当大家得不到成果，它就停止收集。所以就是这样，印度失去了这个方法。这个方法传到其他国家，但也都失传了。但很幸运，印度的邻国缅甸保存了这个方法的原始纯正。虽然只是流传在少数的人之间，不是世世代代平民百姓都修行这个方法。它是由老师教学生，老师教学生这样传下来的。他们将这些当成责任，他们相信我们由印度由佛陀那里得到这个方法，我们必须保持它原始的纯正，因为2500年后它会再度传开。这个是他们的信念。所以他们为了自己，也为了未来世代的利益，保持了这个方法的原始纯正。我觉得自己很幸运，在缅甸出生，并且接触到这个方法。在佛陀在世和佛灭之后的300年间，这个法传到印度北部。佛灭300年后，有个国王叫做阿苏卡阿育王，是一个很残酷非常有野心的人，他希望不断地扩充他的王国，而为了扩充他的王国这个贪念，他毫不在乎地杀人，残害人民，伤害人民。他还很自豪地叫自己做
真的阿修格，
残酷阿育王。他很高兴地宣称，那些人听到他的名字就很害怕。这个人因为过去一些好的波罗蜜 Parami 而接触到法，因此他完全变了。修行法令他了解到，伤害其他人，获得越来越多的财富，越来越多的权利，那对我又有什么帮助呢？我是在伤害自己， 伤害紧好多人，佢完全改变咗，然后啲人开始叫佢做
Dhamma Asoka
佛法阿育王，从过去嘅 Chanda Asoka 残酷嘅阿育王，变成而家嘅 Dhamma Asoka 佛法阿育王。佢已经喺法中长成，成为法嘅大师。佢充满咗爱，充满咗慈悲，佢开始服务别人，因为一个人只要尝到法嘅滋味，佢就无法抗拒，希望同其他人分享，越多人越好。全国嘅人民，我哋嘅神民，佢哋都好似我自己嘅儿女，就好似我希望我嘅儿女喺法中成长，并解脱佢哋嘅痛苦。我希望我国家所有嘅人民都能够得到法，并且解决佢哋嘅痛苦。充满咗爱同埋慈悲，佢开始将法传开去，佢自己就系一个完全转变嘅好例子，激发其他人亦去开始改变。唔只系喺北印度嘅人民，几乎成个印度都开始修行。佢训练咗好多老师到印度每一个地方去教法，然后佢谂，点解只系印度呢？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有痛苦，点解唔去其他嘅国家？他派遣了当时叫做
Dhammaduta
法的使者出去教法教内观，他送他们去不同的国家，去西方，去欧洲，去亚洲。好幸运呢，有两位的使者是完全解脱的阿罗汉，被派到缅甸，他们叫做 Sona 和 Uttara。 他们带了佛陀所讲的话和方法，由那时开始一代传一代，一代传一代，这个美妙的法保持了它原始的纯正。佛陀所讲的话和这个方法都保持了原始的纯正。这个方法亦曾经传到其他的国家，好像斯里兰卡、柬埔寨、寮国、泰国等。在那里呢，文字被保存下来，但是法呢就失去了。而缅甸呢，同时保存了方法。我好幸运在这个地方出生，法的土地上，法仍然保存在那里。还有，我亦都好幸运地生在生意人的家庭，因为如果我不是出生在生意人，有钱人的家庭，如果我过去没有赚过很多钱，那可能我的心会想，这些有钱人他们过得很开心，我未曾试过这种生活，我一定要好像这些有钱人一样。现在我已经玩过这些游戏，而且我知道这些有钱人是几咁痛苦，非常痛苦。那些赚钱的疯狂竞争只是为了赚钱，只是想赚钱钱钱，令他们非常痛苦。我完全经历过，我很幸运，我经历过那种的痛苦。从在好年轻的时候呢，我就开始这个赚钱的疯狂竞争，钱钱钱。以缅甸人的标准，我赚了很多钱，我非常富有，在商界和工业界都很成功。而当人赚到钱，他在社会上也会得到特殊的地位，他会成为这个宗教团体或者那个社会公益的团体的财务长啊、会长啊或者秘书长。在差不多二十个不同的团体里面，我是会长、秘书长、董事长、理事长等等，真是一种疯狂。这些充分了我，使到我自我膨胀，看看我是多么重要。当时我还是很年轻，大概是25岁、26岁，这些所引致的疯狂令我的心产生很大的紧张。再一次我觉得很幸运，经历了所有这些的困难，我开始有很严重的头痛，一种很特别的扁头痛。我找不同的治疗方法，缅甸最好的医生试过不同的医药给我，都没什么用。他们开始跟我注射吗啡，每两个星期呢，我的扁头痛就很严重地发生一次。他们没办法，只好跟我注射吗啡，这种情形维持了4-5年。然后这些医生，他们都是好医生，跟我说，慢慢你会对这些吗啡上瘾，现在你用吗啡是因为缓和你的扁头痛， 迟啲你就会因为上瘾而用吗啡，你会每日都需要吗啡。如果我每日都要注射吗啡，咁点算呢？所以佢哋劝我，你一直去国外四周围咁做生意，搵一次唔好理啲生意，只系去戒咗吗啡。我哋知道冇医生可以医治你呢种特别嘅扁头痛，但系佢哋一定有其他啲止痛药，点解唔试下呢？我接受佢哋嘅建议，离开咗缅甸，有一段好长嘅时间，我留喺瑞士、德国、英国同埋美国。我喺日本有自己嘅办公室，所以我喺日本嗰度留咗好耐。我睇过各地最好嘅医生，用咗好多钱、好多时间。我要再讲一次，我觉得我好幸运，冇医生可以医到我。全世界最好嘅医生都冇办法医好我，佢哋甚至冇办法令我摆脱吗啡，更唔好讲摆脱我扁头痛。我真系好幸运。我翻去缅甸感到好失望，不过最后证明我系非常幸运。我一个好好嘅朋友咧，佢后嚟成为缅甸最高法院嘅法官，佢劝我。国恩卡，你咩医生都睇过啦，点解唔用十日嘅时间试下呢位内观老师嘅方法呢？我睇你嘅病系由心理影响，有一种佛陀教导嘅方法系可以净化你嘅心。当个心净化咗，受心理影响嘅身体嘅疾病咧，亦都会冇咗。你点解唔试下呢？我话如果呢个方法有用，就太好啦。于是咧，我去揾我嘅老师。乌巴庆长者，他是一个非常慈悲的人。我去见他，我说我想参加你十日的课程。他说欢迎。他知道我是一个印度教团的领导人，而内观是信仰佛陀的。他说不用怕，任何人都可以上这个课程，回教徒、基督教徒、支那教徒、印度教徒都无所谓，所有人都会得到同样的利益。如果你是回教徒，就保持是回教徒，我是不会改变你的宗教信仰。但试下这个方法，它是一个好的修行方法。然后我说你是因为扁头痛的病，他突然说不得，我不收你，我不收你。啊，什么事啊？他说你贬低了法的价值，法是一条非常崇高的心灵之路，带你脱离生生世世的痛苦，而你只是要用它来医你的扁头痛。不得不得，你可以找医生去医院，这里不是医扁头痛的地方。然后非常非常之慈悲，他跟我解释，如果你来练习这个方法，会净化你的心，你的痛苦的根源就在于心的不清净。当这些不清净的烦恼除了，由心理所产生的身体疾病亦都会好，会有这个附带的利益。例如你要起糖厂做些什么呀？做糖嘛，不是做糖浆。糖浆是做糖的副产品，没有人为了糖浆起间厂的，糖浆只是副产品。同样不要只是为了医扁头痛而来这里，来这里是为了走上这条崇高的心灵之路，只要这样才可以帮到你。因为他这么和善和慈悲，我非常明白他的意思，而且他令我产生美妙的共鸣。好啊，老师，我要参加，我参加只是为了净化内心，不是这个扁头痛。如果没有医好扁头痛，无所谓，由得他啦，我不在乎。但是回到家呢，我要面对由细到大根深蒂固的熏陶。我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忠诚保守的印度教家庭，由细我们就被教导要尊敬佛陀，佛陀被当作全能的神，创造者的化身，他是神的第九个化身，最近代的典范，所以我们必须对他敬重和尊敬。但是他的教导不得不得，因为他不相信灵魂，所以我们被教导他的教法是不好的。他不相信神，他的教导是无神论，所以不好。这些就是我心灵的训练， 你这样令我担心，如果我加入了这些人，学习了这些方法，如果我变成佛教徒，我不相信神，我不相信灵魂，我会变成什么呢？我可能会落地狱。哦，不好啊，不好啊，不好啊，这条路不对我，我最好不去。这种挣扎呢持续了几个月。后来我想，老师讲过，如果你是回教徒，就保持回教徒。我的目的不是要令你成为佛教徒，而是要你成为一个好人。你要练习思勒戒，你要练习萨玛尼定，成为心的主人，而且你要练习攀亚智慧，心的净化，这些你都能够接受，所以为什么不试下呢？我决定我要去试下，但要坚决保持自己是印度教徒。好啦，我用十日试下，但我绝对不会成为佛教徒的。好幸运我去了，当然同其他人一样，到了第二日我想逃走。咁系由于我自细嘅熏陶，我听到其他人讲啊，当佢哋静修嘅时候咧，会睇到呢种光嗰种光，但系我乜都睇唔到。而我哋嘅传统话咧，如果你睇到圣光，你就系到咗解脱嘅阶段。睇下呢啲人睇到圣光，而我乜都睇唔到。而且咧，我记得一位圣者曾经讲过，佢话有钱人要入天堂，比骆驼穿过针眼仲难。我是个有钱人，所以这条路不啱我。所有这些人呢，他们是老师啊、教授啊、医生，都是好人、好心的人。他们能够看到这些圣光和那些，但我就看不到了。所以为什么要浪费时间呢？我最好都是走了。于是呢，我收拾了行李。有一位跟我一起静修的人，是当地的大学的历史教授，他很仁慈。他发现我收拾行李准备走，他跟我说，只要一日，再留多一日。你在这里第一日就开始有这么多感受，通常的人要等到第三日才有。你有这些感受，老师对你的表现很满意，为什么要走？光不紧要的，不用理那些光，再试多一日。我真的很感激他，他令我留下，否则我就永远错失这条美丽的路。我留下了，到傍晚呢，我在我的细房里面静修。当我坐低，我见到光，不同的光，因为我的心不再贪爱，我只是不断地让觉知感受。忽然间我听到个声，同时有神的声音。我这些都是神的声音、神的香味、神的圣光。我想不得，我老师说不要在意这些，只是觉知感受、觉知感受。好幸运，我通过了这些考验。在第五日或者第六日，我对整个教法着了迷。作为一个印度团体的领袖，我经常教授
Gita、Upanishad
和
Vedanta
等经，所有这些都是有共同的教导，脱离贪爱、脱离憎恨、脱离愤怒、脱离这个、脱离那个。但怎样脱离呢？没有教任何的方法，只是说教、说教、说教。我发现内观就是 Gita 的练习，就是 Vedanta 的训练，一个帮助我脱离贪爱的美妙的方法。过去我不能够脱离我的贪爱、我的恐惧、我的自大、我的愤怒，而这里提供了一个实际的方法，教人怎样去脱离了他们。我真的很着迷。十日之后，我发现是我生命中开始有改变，一些改变开始出现，我开始善用这个改变。我觉得很幸运，很幸运生在缅甸这个国家，保存了这个方法的原始纯正。虽然只是存在少数的人之间，他们保存了佛陀说法的原始纯正，还有佛陀修行方法的原始纯正。而我接触到这个好像圣徒一般的人，他以极大的慈悲教我正法。十四年以来，我除了维持一家之主的责任之外，同时持续地练习这个方法。过了十四年，我的父母离开了缅甸去了印度。我的妈妈病得很重，她有些心理上面的问题，而我知道如果她练习内观，她的病就会好。但当时缅甸的政府一般 唔会发护照俾人民出国。我好感激缅甸政府，佢哋俾咗张护照我去印度教我母亲来管。而我亦都好感激印度政府，佢哋俾我一张较长嘅签证，令我可以教我嘅母亲来管。我到印度头个月咧，教咗第一次课程。佛陀话：父母恩重如山，我哋难以报答，非常难。即使你一世唔做其他嘅事，只系服侍你嘅父母，都唔能够报答佢哋嘅恩惠。只有一个方法，如果父母未建立戒律施纳咧，就帮佢哋建立施纳戒律。如果佢哋已经建立咗施纳戒律，但未有Samadhi 定，就帮佢建立 Samadhi 定。如果佢哋已经建立咗 Sila 戒同埋 Samadhi 定，但仲未有 Panya 慧，就帮佢哋建立智慧 Panya。如果佢哋已经有 Sila 戒、Samadhi 定同埋 Panya 慧，但是他们还未实现涅槃 Nibbana 的终极目标，就帮他们达到 Nibbana 涅槃。我觉得很幸运可以报答父母的恩惠。那个是细规模的课程，只有我的父母和另外十二个人参加，有些认识有些我不认识的。但想着只是在印度三月教我父母内观，尤其是系我个妈妈，但喺呢十二个人上完课之后咧，就开始求我再开多一次课程啦，请你再开多一次课程。我爸爸会参加，我太太、我丈夫、我个仔、我个女。诶 ，Pasico， 呢个系法嘅特质，你试下啦，你试下啦。所以有另一次嘅课程，然后再一次，然后又一次，呢三个月好快就过咗。然后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年又一年，一次课程接住一次课程，一次接住一次，法的恒河在这个法源国流动起来了。当我在缅甸，有很多人包括我老师都相信一件事，似乎当时阿育王阿苏卡派来的两位阿罗汉 Arahants 完全解脱的人 Sona 和 Uttana带着这个美妙的法来到缅甸，他们的老师跟他们说，你们带着这个法的珍宝去的国家，会在将来保持这个法的原始纯正，其他地方都会忘记这个法，但会在这个国家保存下来的。在当时那个国家呢叫做
Swarnabhumi，
意思是呢黄金的土地，在这块黄金的土地能够保存这个珍宝。佛陀灭后2500年呢，佢再会传到印度，喺嗰度建立，并且传到全世界。我嘅老师成日话，而家就系2500年，我唔知道，可能系巧合。我喺嗰年啱啱获得到法，第2500年刚好快结束，而下一个萨沙那嘅第一年呢，法嘅复兴就啱啱开始，就系我获得法嘅时候。我嘅老师话，内观的时钟现在开始敲响，他必须传开去，他必须传开去。老实说，在那个时候呢，这些对我来说好像是个宗派信仰。为什么是2500年呢？不是2400年？为什么不是2600年呢？为什么是2500年呢？背后有什么原因呢？这些听起来不是那么科学，但这些是大家所相信的。但是当我来了印度呢，当我看到跟着发生的事，真是令我大吃一惊。当我抵达到印度，我列了一个名单，包括认识我和我认识的人，这个名单总共不过100人。这个国家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口，而我加上我认识的人都不到100人。现在人开始来参加课程，包括不认识的人，以及从每个宗派每个团体的人，真是难以置信。而且不只是一般的民众，还有团体领袖、宗教领袖、僧侣、佛教徒、印度教徒、Sanyasi、Jain、支那教徒，还有百计的基督教牧师、神父、修女、 数以百计、数以千计，佢哋点解会嚟呢？佢哋点样嚟嘅呢？仲有好多唔同嘅职业嘅人，佢哋点解会嚟呢？呢个系咩嘅奇迹呢？我唔认识佢哋，佢哋都唔认识我。但系呢啲人系点样被法吸引住呢？慢慢越嚟越清楚。当我同埋参加课程嘅人接触，当我见咗咁多人，遇到佢哋，同佢哋讨论，同佢哋倾偈，我心里边开始有啲感觉，我系认识呢个人，好耐之前认识嘅。我认识呢个人，系啊，我识佢，识咗佢好多生好多世。呢个人必定曾经同我一齐修行过内观，而家系时候啦。呢个人已经有内观嘅种子，法嘅种子。而家系时候俾呢个人喺法中成长，而且佢唔只系帮助自己，佢仲帮助其他人。佢哋不断咁帮助自己，而且仲可能帮助别人嘅。我亦都睇到有啲人系嚟种下法嘅种子，佢哋曾经做过啲好好嘅事，一啲好好嘅卡玛，嗰啲善行已经成熟，佢哋已经得到法嘅种子。无论你系属于边一种人，刚刚得到法嘅种子，亦或以前就有法嘅种子，而而家开始成长，都要好好善用呢个美妙嘅珍宝，唔好将佢抌咗。我一直提醒有啲学员咧，有个好大嘅毛病，有好多事，啲人只系嚟试下，咁冇乜问题嘅。新嘅事物系应该先试一试，但如果你一直都喺度试一试，你永远都唔会认真咁样去努力嘅。我睇有啲人嚟到印度咧，佢哋追求各种特殊嘅经验，我要试下大麻，我要试下化学制品，然后佢哋去揾某啲上司，试下跟呢个爸爸，试下跟嗰个上司。同样，佢哋嚟揾国恩卡，试下国恩卡，嚟个国恩卡之旅。你已经试咗好多经验，而家再加一个国恩卡之旅，你咁样可以得到咩呢？好啦，嚟个国恩卡之旅一次、两次、三次，但最后要做个决定。如果你发现某种方法适合你呢，咁就认真学嗰个方法，令自己得益。如果你只系到处玩下，呢度试下，嗰度试下，一世人都系咁，你系喺度浪费时间。解脱之道系一条非常严肃、认真嘅道路，佢唔系精神嘅娱乐、智力嘅娱乐，或者系情绪嘅娱乐。就好似一个人口渴，佢想饮水，于是咧就开始掘井。你掘咗十尺深嘅井，有人话唔系，嗰边啲水好啲。于是咧，你就开始喺嗰边掘，掘咗十尺，呢边十尺，嗰边十尺。如果你成世人一直十尺十尺咁掘，你系唔会掘到任何嘅水。所以试一次两次咁都冇所谓，但系跟住就要做个决定，我必须深入到可以掘到水为止。要做咁样嘅决定呢？如果呢条路适合你，如果你觉得佢似乎非常合逻辑、实用而且科学，同埋唔需要依赖上司，冇教条或者信仰，佢只系心物嘅纯科学，而且佢系帮我得到好嘅成果，咁样努力用功，努力用功。对我嚟讲，我非常确定呢个方法系无价之宝，生命中冇任何嘅事物可以比得上佢。你好幸运得到呢个方法，好好善用佢，为咗你自己嘅利益，亦为咗好多其他人嘅利益。法系美妙嘅珍宝，令你脱离生命中所有嘅痛苦，脱离生命中所有嘅痛苦。愿所有参加呢十日课程嘅人，好好善用呢个美妙嘅珍宝，并且脱离痛苦，所有嘅痛苦，享受真正嘅安详，真正嘅和谐，真正嘅快乐，真正嘅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愿 一切众生快乐，愿一切众生快乐。
Sarva Mangalam Bhavatu Sarva Mangalam